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吾四于地，一于地，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地之子，则宁死从地于地下而已。
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8月14，这是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大清国的崇政殿要商议储君的人选。两黄旗的大臣先下手为强，令两旗最精锐的护军将宫殿包围，还把住了大门，拉开架势，剑拔弩张，一场争夺皇位的血雨腥风即将当着皇太极的遗体展开。参加这场推选皇位继承人会议的有李亲王代善、正亲王济尔哈朗、瑞亲王多尔衮、裕亲王多铎、英亲王阿济格、肃亲王豪格、多罗郡王阿达里、贝勒阿巴泰、罗洛浑，还有其他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等，可以说几乎包括了大清所有的高层。这个情景仿佛重现了和硕贝勒共议国政、贵族共和的景象。因为大权独揽的皇太极死后，当时还没有另一个同等重量级的人物能压住场子，可多尔衮并不这么认为，所以他趾高气扬，大踏步地走来，满怀自信，一脚就迈进了崇政殿。忽然，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感受到一种异样的气氛，不过他并没有当回事儿，或者说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太自信了，觉得胜算很大。但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知道自己多么的失算。那么现在，按照太祖努尔哈赤所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制度，新皇之事只有八位和硕贝勒才有决定权。可问题是，皇太极主政这些年，这个制度早就名存实亡了。至于怎么名存实亡的过程，我就不赘述了，诸位可以重温第32集南面独坐。简单来说，就是努尔哈赤在八和硕贝勒中主要突出了皇太极、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这四个人的地位，所以皇太极登上汗位之后，国家大事名义上是由诸王贝勒共同决议，实际上绝大多数是由皇太极和三大贝勒拍板。后来他一直在不断地削弱三大贝勒，加强自己的权力，到天聪六年的元旦，终于实现了南面独坐。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彻底乾纲独断，说了算。商议国政之时，除了代善这些诸王贝勒在场，还有其他固山鄂真、巴雅剌道张京、梅勒鄂真等大臣官将也有资格列席会议，还能发言提出建议，只是不能先于诸王贝勒说话。但今天有人吃了雄心豹子胆，居然乱了这个规矩。会议刚开始，两黄旗大臣索尼和鳌拜就抢先站了出来，提议拥立一位皇子继承帝位。多尔衮勃然大怒，暴喝一声：住口，轮到你们俩说话了吗？怎么着，想造反呢？尔等扰乱朝纲之辈，还不给我退下。多尔衮就地剥夺了他们发言的政治权利。索尼和鳌拜服从了命令，当即退下，因为他二人的目的已然达到，就是给多尔衮来个下马威，同时给在场所有支持豪格的人，特别是两黄旗大臣传递个信号： 坚决支持在所不惜的信号。更何况两黄旗最精锐的巴牙剌兵全副武装围住了崇政殿，殿内所有两黄旗大臣个个虎视眈眈，手握刀柄，随时准备动武，所以退下就退下。多尔衮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不好，看来这皇位没那么容易到手啊，形势非常严峻。他看了看眼前这些两黄旗大臣，心想，你们可真够毒的，一出手就来狠的，直取要害。多尔衮这叫后悔，后悔没针锋相对的把两白旗巴牙剌兵也调进宫殿。之前他还信心满满呢，这才多大功夫，形势就急转直下，自己几乎陷入了绝境，稍有不慎就可能小命不保。这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的教训真是刻骨铭心呐。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因为忽略了这么一个看似微不足道而实际却极为关键的细节，最终使自己与皇位擦肩而过。正这会儿，英亲王阿济格、裕亲王多铎挺身而出，公开倡议应该让多尔衮继承皇位。他俩真不愧是久经沙场啊，面对两黄旗咄咄逼人的态势，半步也没退让，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老子不是吓大的。可多尔衮却犹豫了，他怕两黄旗大臣真的以死相拼，不想玉石俱焚引发内乱。大清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为此他付出了多少不言而喻，怎么能就这么毁在自己的手里。多铎见多尔衮半天不说话，居然没有胆量站出来做皇帝，急得他直跺脚。哎呦喂，都什么时候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好，既然你不愿意当，我来。啊，闻听此言，众人的很是吃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听错吧？多铎把声音抬高了八度，再次说道，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我是太祖亲封的八和硕贝勒之一，有资格继承皇位啊。多尔衮心里本来就着急呢，万没料到多铎又给他来了这么一手，毛遂自荐要当皇帝，给他烦得哟。所以没等别人反应呢，多尔衮当场就给他否了，冷冷地说了一句，肃亲王亦有名，不独妄也。因为按照努尔哈赤所立八王共治的原则，德才兼备、虚心纳谏的子侄和孙辈皆有资格继承汗位，豪格自然也在其中。多尔衮这句话很高明啊，表面上是说太祖遗诏不能作为新皇人选的唯一依据，因为备选人太多没法弄，实际上是不仅反对多铎继位，也反对豪格，你们俩都不行。从这点上来看，多尔衮真是一石二鸟啊，不愧为睿亲王，说话充满了政治智慧。多铎见多尔衮不同意，就又提出了第三人选，那不立我，论长当立李亲王。他要推代善继承皇位。从这儿我们也能看出来，这多铎太能添乱，头脑简单，这嘴呀、拿起来就说，把选谁继位这么大个事儿当成菜市场买菜讨价还价呢。代善论年纪在兄弟中毫无疑问是最大的，论实力他和儿子岳托领有正红镶红两旗，膝下还有一群相当了得的儿孙 具备不小的政治军事实力，因此他始终是政治斗争中一枚不可或缺的棋子。然而现在的李亲王代善雄心早已不在，被岁月磨损殆尽，就像一匹牙口已老嚼不动青草的老马，再没有一跃千里的凌云壮志。他曾是太祖努尔哈赤选定的继承人，但却输在了那桩说不清的政治丑闻上。代善的性格存在很多弱点，导致了不少悲剧的发生。同时他也有难能可贵的优点，比如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无法驾驭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不该有非分之想，要摆脱险恶的政治漩涡，明哲保身。正因如此，在大秦国多变而凶险的政治棋局中，他始终没被吃掉。今天从步入崇政殿的那一刻起，老成持重的李亲王代善就一言不发。他所有的政治企图很简单，就是要保全自己两红旗的实力，保住高官厚禄和身家性命。看着两黄旗大臣和多尔衮多铎的激烈交锋，代善深深地意识到，沉默确实是一种智慧，也是高超的人生哲学。可是现在代善没想到自己居然被多铎抬出来，推上了刀光剑影的政治决斗场。怎么办？多铎话音刚落，所有人的目光唰全都投向了他。代善的大脑在飞速旋转，他知道这个关口可不能再保持沉默了，必须要表态。于是他上前两步，对着多尔衮说道：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也？我已经老了，年迈力衰，当不了皇上。而且代善上来就说睿亲王若允，潜台词是如果多尔衮不当让我当，后面紧跟着又说否则当立皇子，从皇子中选吧。这番话等于代善在推辞的同时认定这皇位就是多尔衮和皇子的，你们争吧，我不要。这就是代善两边都不得罪，老奸巨猾。一旁的肃亲王豪格正在用他那双猎鹰般的眼睛审视着瞬息万变的局势。其实他早就料到英亲王阿济格、裕亲王多铎会支持睿亲王做皇帝，这是毫无疑问的。李亲王代善明哲保身，墙头草两边倒，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鉴于此，这几天他一直关注着正亲王济尔哈朗的态度，只要他出手相助，政敌多尔衮必然失败，即使再不服气也得俯首称臣。他就好像楚汉相争时的齐王韩信，刘邦和项羽谁也吃不掉谁，他帮谁谁就赢，可以说掌握着天下的权重。所以前两天当图尔格、索尼、图赖、鳌拜等等这帮先皇的亲信大臣们到府中密谋要拥立他继位之时，兴奋的豪格就想到了济尔哈朗。他清醒地意识到单靠父皇两黄旗和正蓝旗的实力胜券实难把握，还需争取其他势力的支持，而正亲王济尔哈朗便是最佳的同盟。他立即派固山恶真、何乐会和议政大臣杨善前往正亲王府，捎了个口信儿，说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需耳议。 这等于向济尔哈朗交了个底，告诉他我豪格获得了两黄旗的支持，具备相当实力，而我也非常看重郑亲王你的意见，你可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此关键时刻，希望你能给予支持，投好庄严一票。应该说豪格这招棋走得还是很高明的。第一，郑亲王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他是四大亲王之一，与李亲王代善、瑞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的政治身份同等显赫。此外，他深受皇太极的器重，长期在核心决策层处理军国大事，与多尔衮同为先皇的左膀右臂，这是第一。那么第二，济尔哈朗是镶蓝旗旗主，如果把他拉到皇子派的阵营，豪格就拥有了近四旗的实力，明显超过了两白旗三王，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第三，皇太极待郑亲王不薄啊，没有皇太极的厚爱，就没有他济尔哈朗显赫的今天。别忘了，他可不是太祖努尔哈赤的儿子，是舒尔哈齐的儿子。舒尔哈齐是太祖的同母弟弟，等于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的侄子。论皇族血缘，虽属近支，但并非嫡系宗室。何况当年其父舒尔哈齐还打算另立门户搞分裂呀，被努尔哈赤铲除。好在太祖当时网开一面，没有将阿敏和济尔哈朗牵连处置。到了皇太极主政时期，济尔哈朗只是一个不主旗的贝勒，统帅镶蓝旗的大权在哥哥阿敏手中。后来皇太极把阿敏踢出局，实现南面独坐，镶蓝旗旗主的位子就交给了阿敏的胞弟济尔哈朗。皇太极没有像之前处理正蓝旗那样把镶蓝旗也拿在手中归自己统领，而是给了济尔哈朗。可以说这个做法有很深的政治考量。从此济尔哈朗得以青云直上，位极人臣，因此无论是出于报恩还是出于保住自己显赫的地位，在今天这种关键时刻，济尔哈朗于情于理都应该出手帮先皇的长子豪格一把。那么果真如此吗？豪格派人捎去的口信儿有用吗？
好，节目讲完了，现在借机会跟大家汇报点事儿，就是啊，马上咱们这个专辑就完结了，大魏之争一共四集，还有两集就结束了，讲到顺治登基。那么之后呢，我会推出几回特别篇，单独讲一讲人或事儿。第一回特别篇呢，讲的是多尔衮如何弄权、陷害豪格、排挤济尔哈朗，对拥护豪格的两黄旗大臣如何反攻倒算，以及顺治在多尔衮的阴影下到底过得如何。由于是附加节目，所以打算单条收费，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收不收听。我只想告诉您，如果真喜欢历史，那这期付费节目很值得的。首先内容我会讲得非常细非常全，老听众都知道我不是简单的讲述，而是要分析评论，让您听有所得。第二呢，由于全面细致，所以时长近50分钟，是所有节目里体量最大、信息量最多的，绝对对得起您花的这一点点的小钱。第三，我会在节目上线后利用两周的时间在评论区开展一次抽奖，奖品，哎呀，这个奖品是我的一位忠实粉丝提供的，他是烙画的非遗传承人，烙画 就是用烙铁在葫芦啊、木板啊、竹子上烫出图案，用温度的高低和下手的轻重缓急烫出不同的颜色。他的技艺精湛，着实令人赞叹，真乃鬼斧神工。我听友圈里发了个帖子，就是烙画的介绍视频，大家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主播主页，再进入我的圈子去看看。他的作品水平超高啊，绘画功底深厚，还打算今后以三国和明末清初为主题创作些作品，所以只要您付费听节目，就有可能得到一份纯手工的烙画作品。各位想想，人家得下多少年的苦功才能学到如此的技术啊，甚至在作画过程中都可能被烫伤了无数次。听我这么一讲，您是不是觉得这期付费节目不冤吧？不冤就行，别的不说了啊，从今天攒钱吧。好，上期的沙发还是大大的番茄抢到了，真是模范粉丝啊。为了鼓励大家多留言，我在上期的评论区开展了盖楼活动，诸位可以去看看，真的有奖品赠送啊！手工制作的水晶珍珠耳环，时间到5月15号，各位美女不要错过哟。最后感谢几位打赏的朋友，他们是不负岁月蹉跎、智桑捉吉和18622211LFQJ。 哎呀，您这名字得改改啊，要不没法念。希望大家多多为节目点赞和转发，在下感激不尽，咱们西米团相见。友情提示，西米团团员付费节目免费听哦。